哎，东哥，你好，听得到吗？
哎，你好，听得到。
我这边旁边在修地铁，可能会有一点吵。
哇，没事没事，地铁修到你家了是吧？哇，
哦，
地铁是24小时不停的修吧？我听不到，听不到，没事，非常好。
他不会的，他到这边，因为我是在深圳嘛，他到这边
啊。
的话，就基本上晚上10点就遵守那个规则，就停掉了。
哦，那挺好，那挺好。我听不到，就是现在这个他做的这个降噪非常的好，什么都听不见。因为我这边有时候会放那种楼底下那个跳广场舞的音乐，我就问我采访的听众能不能听到，他说没有啊，我就觉得技术真先进。
对他有一个降噪，但是我刚才试了一下我听的效果，感觉他的声音也会有一些不自然，就是没那么好。当然，他的降噪确实不错。
对对对，确实还不错。反正就这样，你要不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一个程序员，就做前端的，然后是最近在戒烟，从5月中旬到现在在戒烟，然后。有一定的效果。然后为什么说想要去参加这个采访？不是参加这采访，是上栋哥这个节目，是因为我上次我在听安小姐里面的那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其实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参与，因为我是在听电台。然后这个东西，我就想说今天借着这个机会，结合我抽烟的经历，然后来表达一下对安小姐的一些观点的不同的看法。
可以可以，他应该也听，到时候我可以发给他，是
对，然
吧？
后东哥你别冤枉人，我不是想追他，
知道知道。
主要是这样子，就是我为什么想说这些话，就是其实我已经憋不住了，你知道，就是我虽然说彻底戒烟才1个多月，但是我感觉我必须把我体内的这种说成功学的这套理论给他讲出来，不然憋在身体里面已经憋到睡不着，不行了，你知道，东哥。
哎，该理解理解，没事。
然后。我想一下，弄哥，你周围的人，有那种戒烟的吗？就是说，你
有，
接触过的，
我老爸，我老爸大概吸了多少年我不知道，大概吸了，他大概10几岁开始吸，一直吸到60岁，大概吸了50年吧。然后突然得了肿瘤，一天戒烟，平常的时候不戒，然后这周。哎，这哭的，就是稀里哗啦的。然后，好像是第一次做手术之后，听我妈妈说，又偷摸的吸了几根吧，最后被抓走骂了一顿。等到然后又复发了，然后据说就再也不吸烟了。这是我听说的。然后他帮我看小孩的时候，就是不能吸烟嘛。你在家里，我肯定不让他吸烟，你看小孩还要吸烟嘛。然后就不让他吸烟。用他的话说，哦，那一天简直就是。泪也流，鼻涕也流，就崩溃了。大概一直坚持了3天还是4天，好，他说他出去吸，连续吸了1盒烟，就是觉得非常香。这是他跟我讲的，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这是我爸爸是我见过的唯一戒烟成功的。
然后周围有没有说其他的这种同事朋友是戒烟，但是没有戒成功的？然后
啊，
他有
这
他
可多了，这可多了。就每一个吸烟的人，都是会在感冒之后，或者，看了哪篇公众号，或者看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说我要戒烟，然后大概戒不多吧，2星期，什么3星期。哎，就听我电台的那个熊大，我录过他，他戒了好多次啊。我经常看他戒烟，又买罗永浩的那个电子烟，然后他吸到了就是。吸到医院去，你知道吧？吸电子烟，然后吸到医院去，就是说要戒烟。好像最终听电台的，我录采访他的那个时候，他说他是一边吸烟一边那个什么，一边采访。显然他是应该不成功啊，非常多，不成功的非常多。
就我知道的，就我看他统计数据，就是抽烟的人里面有50%-60%的人是尝试过戒烟的，至少有50%-60%，这个数据我感觉是 OK 的。
哎，肯定是的。
然后他戒烟的成功率啊，戒烟的成功率是3%-5%，
非常非常低。
就是刚戒啊。什么叫刚戒？就是说抽完最后一根烟，然后把它扔在地上，然后用脚踩灭，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吸烟了。就这种叫刚戒，这种成功率3%-5%。然后， 有60%的人在戒烟一年之后会复吸，然后有40%的人他坚持不到第一个星期，他坚持不完一个星期。然后我又去看了一个数据，说吸烟他在数学上，就是他不是在数学上，他说他的期望寿命啊，就一个吸烟的人，他的期望寿命其实是降低了10年的，就其实是很
这么长吗？
这个是 ChatGPT。我问他，然后他答的，他说是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做的统计数据，他说他的期望寿命是10年。
哇，这个挺多了，我还以为也就是2-3年，大概是这样。
我去查这个成功率，其实是有吓到我的，因为我对比另外一组数据哦，就对比另外一组数据，就是我们考上那个985，他的那一个占的那个比率哦，就是1%-3%哦，就是也是 ChatGPT 告诉我的。就其实它的难度可能已经接近考985的这种，然后我又去对比了另外一组数据，就是说那一个戒毒的数据，那戒毒的成功率有20%-30%，也就是说
这么什么，是不是因为戒毒是强制的呀？
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但是我没有详细问 ChatGPT， 然后有另外一组数据，也是很有兴趣，就是我看这些数据，就是另外一组数据是，如果有去看这种说心理治疗师啊，或者通过那种说药物啊，其他的辅助疗法来戒烟，他的戒烟的成功率可以达到20%-30%。
我相信戒烟有这么难吗？我相信我有个观点哈，我觉得烟、咖啡跟这种烟、咖啡跟茶是软性的，这个什么，就是问题不大。因此你没有那么迫切的去这个什么，而且大家都很宽容嘛，因为你吸烟你就会找吸烟的哥们儿嘛，那大家觉得这没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你吸毒的话肯定不行，我吸毒我肯定要压力更大嘛。
对，就是第一个就吸毒来说，就是我猜测吸毒它有可能是因为它一个是有强制手段，另外一个是它有外力的那种帮助，就是说他会有那种机构啊什么的这种来，然后抽烟的话，因为它更加容易获得嘛，所以说而且它的社会宽容度会相比于这种说吸毒，它其实是会高非常多的。就我们不会说因为一个人吸烟就说你不再是我朋友，我感觉你是吸烟的人，我们不适合，一般不会，所以会好很多。然后我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就其实。我之前我也尝试过说戒烟，但是有戒了有7-8个月，然后后面又继续吸，然后我抽烟也有10年了，然后我最近我发现我之前的那种戒烟的方法都是错的，而且这种错的方式是非常普遍的用存在，就是包括那种反复的这种说抽烟戒烟的人，其实犯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类似的错误。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东西还是值得聊到的，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比较错误的想法导致吸烟失败的，就是我和同事说嘛，然后如果说我当着同事的面说买一包烟抽一两根，他这时候他就会开始那一种就很鄙夷的眼神，就是这种鄙夷的眼神其实也是说基本上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子想，包括我们自己，就包括我们这种戒烟的人会这么想，你不是说戒烟吗？就心里面会有声音说。你不是说戒烟吗？就，然后怎么又抽了？你还是不是男人？说话还算不算数？这点事情你都做不到，以后还要做什么事情，是吧？说好不抽，然后又抽，就开始会用这种话语。然后我发现这种为什么说他这种观点是错误呢？就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戒烟，我现在是一个月初不到10天，就我不到40天的时间是完全没有吸烟的嘛。然后我在之前的2-3个月基本上保持在一个星期差不多5-6根，就这种，其实一个星期
一天一根还可以啊，非常少，
就其实一个星期5-6根其实已经算是就是对身体伤害已经是很小的。然后我发现其实它其实需要一个尝试的过程，但是大部分人他是把他的那一个阶段性的结果与他的那个自我身份认同说是绑定在一起，就是比如说我抽一根烟本来是，就是我们从数学上 统计来讲，就是说抽一根烟不会对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是不会的，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它也不会说直接上瘾，因为香烟它的尼古丁它其实二小时之后基本上就在体内里面已经清除了，啊，那烟瘾基本其实二小时不抽烟的话，烟瘾也就没了，但是他的心理压力会很大，有时候这种心魔才是真正说导致戒烟失败的。
哦，对对，有一定道理。我倒是你说这个啊，我倒是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我在山东嘛，我们这里都会劝酒，但酒瘾跟烟瘾，我，你知道有些人是有酒瘾的，
嗯，
就是但是他是没有办法去喝酒了。实际上他一个人一旦是他以前喝酒，在我们山东是这样，在其他地方我不知道哈。你一旦是以前人家知道你喝酒，你这个是永远戒不下来的。就是你说啊，我不喝酒了，因为酒是毒药嘛。你肯定对身体不好，
嗯，
然后你说我不喝酒了，对对，
嗯，
然后其他人都会问你啊，哦，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了呀？你是不是跟老婆吵架了，或者是你不是打小孩了，或者是你怕什么东西啊？就这样，反而你一旦是人家知道你以前喝酒，然后呢，你突然一不喝，那你完蛋了，你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压力。我不喝嘛，我现在就是，
嗯，
我建立了很好的名声，人家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因为我一直不喝。最怕的就是说。
嗯，
我前两年，你到我这里为什么不喝？大家就会觉得你特别的，就会不停的劝你嘛。烟也是这个样子，说你为什么戒烟啊？你是不是就这样？然后呢，反而比如说像你说我不喝可乐，我不喝什么，大家就觉得好像不喝就不喝。但是你一说不喝酒，哇，你以前喝酒啊，就要这样，这也是一种压力嘛。我就看到很多人也没办法，就只好在迫于这种压力，社交压力啊，只好又喝了，又喝了，他又会。激发他一种，我不知道酒瘾是什么感觉，应该也是喝了很爽吧。烟瘾也类似于，我觉得这种社交压力应该是非常非常大。
嗯，对，是的，就是他一个行为，他一个成瘾性行为一旦与他的那个社交绑定在一起，他会更加难戒。包括香烟也是这种，就是如果说别人给我一根烟，我不抽，其实是要和他解释得很清楚的。但是香烟因为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烟不好，就因为我们那里，我们老家确实是有这种，就是别人给了烟，然后你以前抽烟，然后你突然说不抽，他就会感觉是一种身份上的不认同嘛，就会有这种情况。
哦，
嗯，然后
对对对，
然后我刚才表达的其实还不够精确，就是我想说的是在就我们在做的很多事情，就是不仅说是戒烟，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都会把一个短期的结果，然后就是得出一个非常肤浅的结论，就比如说如果说。
嗯，
我在戒烟的过程中我抽了一根烟，但这本来不代表什么，
嗯，
但是我一定会给他，我会把他说成说是我这个人不行，是我不没有意志力，然后
对对，
然后这样的话他其实是会使我压力更大，然后更加焦虑，然后这其实而焦虑和压力它其实是触发那个吸烟的这种说最直接的触发方式，所以说它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我想戒烟，它就会出现一种模式，就是很奇怪的模式，就是它要么一根都不抽，然后它如果一旦抽的话，它就像您刚才说的说出去外面然后就抽一包，因为就好像是下再不抽这下辈子就没得抽一样了，就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它本来它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大部分人认为它就是一个有或者无，这是两种结果，就是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他不认为说这是一个渐进的可以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他会把过程中的每一次挫折都不会去思考说他背后的原因，就比如说每一次抽烟，就我待会会说一下我是怎么克服这些东西，
嗯，
他会把每一次在戒烟过程中的每一次失败都归结于自己的无能或者归结于自己的意志力不足，这是一种非常容易得出的结论，因我们的大脑它会尽量说避免深度的思考，而得出这种说，比如说一个小孩子，比如说我们戒烟做失败，如果说我们去想它背后的那个原因，我们是要动很多的大脑，就是我们在自省的时候，它其实是要思考很多东西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得出一个肤浅的结论，说意志力不足啊，是我自己不够聪明，那。其实得出这个结论之后，我们就可以停止我们的思考了，我们就可以不再去思考这些事情了，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情的结果不好把它直接归结于一个不可抗力， 一个我们无法改变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不再思考，我们也不再做出改变，我们不再去尝试新的策略，然后就在抽烟这件事情上面就是疯狂的抽，就是至少说在这一个阶段
自暴自弃了，算是是吗？
对，是自暴自弃的。就我不知道熊大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但是我见过很多抽烟的人都是这个样子。
嗯，就彻底放弃了，哎，不接了，是吗？
对，然后他要等到哪一天又有外界这种说强力刺激他，然后他的那一个动机变得非常非常高涨的时候，非常非常高涨的时候，他这个时候重新开始那一个戒烟。但是这个戒烟又和上次一样，因为他会存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他的容错率太低了，他要求他在戒烟的整一个过程中不能抽一根烟，然后一旦说抽了一根烟，他就直接认定为说整个过程是失败的，就是一个像
哦，我能理解。哎，不是，我对这个是没有研究，但是我知道是有一种尼古丁的糖，就是你身体需要尼古丁，我含一颗糖，好像是有这种戒烟方式，是吗？
有，哦、我之前也试过，然后，但是我一般来说会采取其他的方式，就是因为尼古丁其实。它其实二小时之后，它其实就已经在体内消失，它的那个阶段反应其实就已经基本结束了，72小时，就、
哦、是这样，
很短的。然后，一般来说，在这个过程中，弄个你的听众里面抽烟的人多吗？就是在群里面的那些男性
啊、哦，这个我倒是没问，但是我相信是有，比如说那个接受我访谈的那个那个除了熊大还有一个画家嘛，第一期的那个画家据说他是会买一包烟，然后什么时候看到了就吸一根，但是据说他没有瘾。其他的但我们也不谈这个，但是我知道现实中能见到的，比如说我去打羽毛球啊，确实是有一半吧，尤其是我这个年龄段的，或者有一半多，然后打完球就要吸烟嘛，就打完球就是一旦坐下他就吸烟，因为我们这个球场里是不允许在球场里吸的，是吧？但是又出去又很远，然后呢，他就会躺到某个你在窗帘后面啊，或者什么，他就抓到窗帘后面，然后吸，好像吸一根烟用不了多久嘛，然后就在那里吐到，反正有那种管理员嘛，会闻到这个烟味，如果不吸烟的人一下子就闻到，非常的浓，然后就会去干预一下，但是他已经吸完了又怎么样？就这样，挺多的，一半吧。
可以，那我继续讲，就可能还确实有帮助，只是我的组织不是很好，就我重新组织一下，就举一个例子，就举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说吸烟它是一种享受，就动哥你这么觉得吗？就是说吸烟它是一种享受
啊？因为我不吸烟，但是啊，我不知道，但应该是吧？它肯定有一个奖励机制才对，是不是？
嗯，
否则的话你不会说哦，我应该觉得应该是一种享受，你看饭。什么事后一根烟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吸烟的人他怎么说他那种迫切的想要吸烟然后吸完之后感觉他的那种迫切感他就消失了，所以说我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享受，那其实其实是也不是，就是尼古丁他的那个作用一般来说也就不会超过20分钟，也就是说就弄个你要谈，如果说你与抽烟的人谈话，他们在抽烟，他们的间隔一般在谈话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强的触发机制，一般来说不会超过20分钟，就他需要再续一根。
哦，是这样。
也要说他抽烟的话，他的那个尼古丁的话，他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确实是可以起到愉悦的效果，就放松，然后注意力它会变得更加集中一点。但是那个时间非常非常短，然后他的那个戒断反应来得非常快，就是二十分钟之后他需要马上再续一根，不然他的戒断反应其实他就会比之前更加焦虑更加不舒服，所以他这种抽烟他的那种给我的感觉就是相当于一个主人还有一个奴隶的关系，就是这个主人拿那皮鞭狠狠地抽打那个奴隶，抽打完之后再给他抹上药，那抹上那种说那种说可以疗伤的
药，
对，然后抹上去确实非常舒服，所以说他这个奴隶他就产生一种错觉，他说啊，那主人真的是对我太好了，这个药 真的是太有效了，抹上去真的是感觉非常舒服。但是他忘记了这个本质，就是那这些伤痛究竟是谁带来的。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抽烟了，就抽烟它其实它降低了那个焦虑和降和带来的那一点精注意力集中，微不足道。它真正降低的是什么？它真正降低的是不抽烟带来的痛苦。
哦，是。但是我因为以前我踢足球嘛哈，你看打羽毛球的话，就是你说的这个二十分钟，因为我们这样打双打的话，一局也就二十来分钟，你知道吧？然后就下去了，下去然后去抽烟。但是以前我踢足球，妈的踢九十分钟，他们也不吸烟，也就是说。二十分钟跟九十分钟，他如果有事情做的话，他也不吸烟。好像踢着足球，你不可能吸烟嘛。我也是发现，他们都是踢完了再去吸。
嗯、对他基本上吸烟，他基本上他的那个生理的那依赖其实是很轻的，那他的心理依赖会很重，就是他一般来说会绑定到一个情绪控制上面。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公司就可能对老板很不爽，我想要说怼。但是我又不能怼，因为我要领这份钱，所以说我做的这种，我就是下楼抽根烟，所以说他会与某一个这种说情绪控制或者说是某一种场景所绑定起来，感到压力的时候抽一下烟，然后和别人聊天聊得非常开心的时候啊抽一根烟助助兴，吃完饭的时候啊来抽一根烟，他会与这种说其他的这种说。其他的这种说进行的事情绑定在一起，如果说把这些触发给去掉，那么就他如果说再专注在另外一件事情上，然后把这些触发的这种说 trigger， 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事件嘛，就不断的就是有一个事件发出，然后就有一个监听者监听到这些事件，然后就开始处理这些事件，而处理这些事件的方式是什么？是吸烟，就比如说有一个那种说压力。出现，那么这个时候接收到这个事件的我们自己，就那些抽烟的人就用吸烟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回应。
嗯，我能理解。这样的说，我就想起来，我父亲打牌，他只要打牌就吸烟，打牌就吸烟，是不是？打牌他就跟这个绑定起来，因为没事干嘛，就他们四个人打牌就能抽很多，就像是着了火一样，一打开房间门。
对，是的，像我以前我打游戏也是，因为就比如就其实我不打牌，但是我说要打游戏哦，打游戏什么时候会抽烟？就是打游戏打输的时候，就是等复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抽烟，就是它也是一种在打一个就是对抗的时候，它会有一种挫败感嘛，小小的挫败感，就比如说我王者荣耀可能被其他人击杀了，那它其实是有一种挫败感的嘛，那。怎么解决这种挫败感呢？就是抽烟，然后还有这种说在玩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感觉到压力，那就比如说真的想要赢啊，开始投入，开始觉得说输赢比较重要的时候，开始感到压力的时候，那怎么办？就是抽烟，它确实是绑定在一起的，但是我感觉其实是有办法解决的，就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会替换，就是这个如果说群里面有其他的这种说抽烟的朋友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就是一种是我们最常用的就是替换，就是比如嚼口香糖尼古丁贴片吃零食，然后比如说像我自己的就喝牛奶，甚至我还用到了一种更加邪门的一种方式，就是其实我抽过很长一段时间电子烟嘛，然后然后那个电子烟它其实是抽到嘴里面，它会有一种很凉爽的感觉，而且它又有一种香味，是吧？所以 我怎么替代呢？就是我去买那种很大的水壶，就是不知道栋哥你有没有看到公司里面有人拿那种大水壶，
是叫墩墩桶。
对，然后它有一个吸管，然后怎么办呢？你就我就上班的时候我就去把。因为公司有制冰机嘛，我就把一些冰块装到这个墩墩桶里面，然后再加上水，想抽烟的时候拿起这个墩墩桶上来就吸，因为它基本上它可以达到很大的强制性，因为你想想它吸的这个动作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吸电子烟的时候是用嘴吸嘛，这样子，然后你吸那个墩墩桶的时候，因为它有那吸管，其实也是同样吸的动作，而且吸到会有一个凉凉的刺激感。 其实它已经能够起到很大的这种说替代作用了。
嗯，就是你吸这个电子烟跟这个吸口冰水，是不是大脑觉得哦是一样，就好像我们吃真的蔗糖跟那个代糖，大脑骗了它一下，是这个意思吧？
对，是的，就是会有很多种灵活的方式来替代，但是我们经常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百分之百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就比如说有些人他会质疑这种方法，他说那这个东西不就代表意志力薄弱吗？这种方法它不是百分之百有效的，因为你它只能可能起到60%的相似。但其实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去百分之百的解决它，我们其实只需要削减那一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我们可能在这里降个60%，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再降个60%，然后这样慢慢降下来的话，它其实就会起到很可观的那效果。然后在戒烟的过程中，我会这个样子，就是不要阻止自己抽烟，就是在戒烟的过程中不要阻止自己抽烟，不要，就是我去问一些其他戒烟的这种说朋友，他会有一种说我要忍，我要非常克制，
靠意志力去、
就是、
去做这个事情。
就我就是听他讲，就包括我以前也是，我恨不得坐下来，然后就开始这种说，全就眯着眼睛，然后就全身发抖，在那里憋着劲，就是让自己说去不要抽烟。那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这种说应对方式，正确的有效的应对方式，就至少我试过有效的，就是离开那个场景。离开那一个想要抽烟的场景，就比如说，如果我打牌或打游戏的时候，会想要抽烟嘛？那这个时候，我就不要让自己陷入到那种场景中，就像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写得快，并不是说因为他解决问题很快，而是他在写的过程中就避免自己陷入到那种问题中。然后在这个抽烟的这个场景也是一样，就是避免自己进入到那种说想要抽烟的那种场景里面，比如说像打游戏也好。
嗯，我能理解、嗯、就是说比如说有哥们儿你以前一起抽的烟友，那你怎么拒绝呢？你说哦，我不去了，我去吸烟室，是吧？
对，就类似一种。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是生理上的替代嘛，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要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去应对压力。因为大部分的这种说抽烟的触发行为都其实都是压力，就是一旦感到压力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个抽烟。然后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应对压力的方式，就是他抽烟的话，他其实是一种短暂的说让自己去忘记，就5分钟之内去忘记他。他其实和就我以前我也沉迷打游戏，他打游戏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把那个在一短时间的缓解。但是他并没有说去解决真正的问题，所以说像我一开始戒烟的时候，我会通过比如说深呼吸或者冥想这样的方式来使自己说降低一定的压力。然后也有那种也有另外一种更加长期的做法，就是说去感知到说其实真正的压力源并不是说通过抽烟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说去真正的说去往这个问题去做点什么。就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有可能是压力是因为老板给我一个压力，就是说PUA 嘛，就是说这个工作进度啊要催一催。然后之前的我的应对方式说就那抽烟，我是举个例子，不一定是这个场景，就是我就抽根烟。但其实我真正的压力源可能并不是来自于老板，我真正的压力源在于说我在这份工作中是处于弱势的地位，我只能通过就是我对于这种说老板的要求我没办法说 no， 就是我真正的问题在于说我离不开这份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压力源嘛。那我可能说可以通过做其他的方式，就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比如说刷刷题啊，这种反而是可以去，因为题刷了，然后多准备一些面试啊，其实就会让自己更加有自信，不在于那么依赖这份工作，这个时候他的那压力才会真正的降低。
我认可这一点。很多人的焦虑实际上就是没有行动，光想。 哎，不过我倒是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吸烟的？就是你以前肯定也不是，你肯定是有一个什么，其实我先讲讲我的观点哈。其实我不知道我在哪里看过，但是吸烟的话你肯定不是说有一种观点是你要吸400根烟才会上瘾。就是说呢，你从第一根烟的时候真的很难吸。比如说我也吸过烟，我们一起小伙伴就偷烟嘛，那时候我是真的不想吸它，因为它很难，很就是味道很难闻，大概就这样。其实我坚持不，就是说你每一个吸烟的人，你大部分并不是说我一口啊、就上瘾了，不是，而是你要坚持大概吸20包烟，你才能够体会到烟的快乐。就是你是如何坚持下去的？就是你肯定是有一个，
抽烟的话，就前一两个星期会不舒服，就抽了之后喉咙第一个会很难受，然后第二个是头脑会缺氧，然后会发晕，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其实说，因为他已经与某一个东西绑定在一起了，就比如说像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有学业上的压力，但是虽然说这种不舒服，但是它带来的那种说五分钟的缓解是真的，就五分钟的说可以暂时说减轻压力是真的，所以说只要说这个压力原在，而且我第一次我就把这一个吸烟，就是我认为说有些人为什么不吸烟，有些人抽烟，这个有科学的研究，但是我的想法是，一旦与把吸烟与某一种情绪应对方式把它绑定起来的时候，那完蛋了，那只要这种情绪它触发还在，比如说是压力，比如说是焦虑，只要它一旦出现，那么就会采取吸烟这种方式来继续把它延续下去。所以说我当时抽烟的时候，当时高中的时候也是遇见一些这种说学业上的问题，然后所以说会通过吸烟这种方式，明明很难抽，但是太诱人了，你知道，就那五分钟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为了这五分钟就不断的抽，等到后面的话，他那身体上的不适其实是会减轻掉的，因为可能是那种绒毛，肺部那种绒毛可能都已经死了，或者是已经不再敏感了，抽烟就没那么难受了，然后就开始加个双引号，享受里面的尼古丁，其实就是已经被勾住了。
哦，是这样，其实我能理解，因为很多小孩子啊学着大人一样抽烟嘛，但是我也抽了大概有10根20根是肯定有的，人家递过来我就吸，但是我实在是体会不出任何乐趣出来，后来就不吸了嘛，因为男孩子什么都尝试嘛，那时候没有坚持下去。我就觉得你如果是能够坚持吸烟的话，后来我不知道哪里看过研究，就是没有人是吸一口烟就觉得哇这玩意好，其实是很难受的，就是刚刚你要开始接受这个习惯的时候，是要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才能够享受其中的快乐。
然后我抽烟差不多抽了有十年的时间，然后后面就是说我戒了差不多有7个月，戒了有7-8个月，但是当时是没有工作嘛，当时是辞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然后就很焦虑，然后就开始又继续抽烟，然后但其实我当时很后悔，就是其实当时如果说就是我有一种，就是我经历过那种就我前几个月的话，我那种习惯是我就是买一包烟，然后我忍不住我抽几口，然后我就会把它直接扔掉，就这个是我的那种
你把整包烟扔掉还是再给你烟扔掉？
整包
那你太浪费了。
对，这也其实是一种误区，这是一种误区，就是很多人看到我这种行为，他无法理解，你知道，就是我买一包烟，抽一根，然后扔掉，然后我这个星期我就买这一包，为什么不把它留到下一次想要抽的时候再抽呢？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如果说我们想要制止一个行为，我们一般来说要让这个行为它的那个成本往上升，这个成本就是心疼那个钱的成本。还有那一个如果说把还有去买烟的路上的这个时间成本，然后如果说我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其实我就会忍不住的把整一包烟抽完，我就没办法控制。如果说我能控制住，那它就不叫成瘾了，是吧？
对对对， 我知道我同学哈，这个是真事，他是晚上我们那时候宿舍里是要关门的，关门没有办法，就是宿舍楼底下那个大门是关掉，他就敲开人家二楼的这个，二楼不是有宿舍嘛，有的不什么东西，他打开窗户跳出去，就是为了去买盒烟，然后还把脚给骨折了，就扭伤了嘛。那时候我就不能理解，我说啊，这个烟瘾有这么大吗？
高中的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个这种说同学，就是在那种床上，在宿舍里面咳得要死，肺都快要咳出来了，然后打个电话给我，当时还有电话，来，刚刚还有手机，然后打手机给我，我说是不是叫我给你买个药啊？他说不是，晚上回来的时候给我买包烟，就是，
厉害。
会很夸张，但其实就是，就是我现在就是我为什么说我说比较自信的说啊，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可能对其他人有用，是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太了解了。就是我对这个东西很了解了之后，我感觉我已经，哪怕是我之后啊，就我之后我可能会再继续抽烟，但是我抽烟的方式也是像之前一样，说买一包然后抽几根扔掉，一个星期可能抽一两根，但是他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就比如就可能说是我情绪反低落的时候，我可能会复吸，但是我复吸的方式也是说一两根这样子，然后一个星期。但是我觉得我是不会说再去陷入到以前那种说直接自暴自弃，然后就抽烟，因为看通了这个模式，就是我们会给自己洗脑说吸烟真的是很快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为什么这种事情我不能与同事说？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也听栋哥的电台，我也听说栋哥的爸爸说去劝别人戒烟嘛，就是
对
去
对对，
找到一个人说，兄弟，你抽烟不好，戒烟吧。这种说我是过来人，我告诉你，就另那个人就是去哪里来的人，这种不懂事的人，老子想要抽烟就抽烟，就会有这种情况。
对对，但我爸爸是主要是劝亲属嘛。他好像还劝了三四个吧，就是真的是不吸烟了。因为，尤其是我姑父，为啥？因为我爸爸也不是胳膊什么的也被断了一根嘛，还做了几次手术，每次都要我自己独生子嘛，是抬不动的，你知道吧？正好我姑父离得比较近，就是如果要抬什么东西，就要打电话什么的去喊他，啊，然后他就害怕了，你知道吧？因为是。又亲人又看到那个痛苦的样子，你知道吧？然后他其实是害怕了，我是这样认为啊。他后来也不吸烟，也不喝酒了，真的是他每次他就说："哎，听我爸爸的话，这个样子。
因为我劝人不抽烟，就是会遇见的一种经常的问题，就是说，他觉得说是要放弃一个很大的享受，放弃就是我生活已经这么艰难，我每天上班我就抽一根烟，就是。"他觉得他是放弃了很大的享受，然后去换取一个长远的收益，比如说像，寿命会延长或者身体更加健康，但是它是一个长远的收益嘛。然后他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例子，说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我向东哥介绍我的这款理财产品，说它的年化利率能达到15%，很高了，就巴菲特这种级别。但是问题是，你要存30年，然后30年之后才可以取。
对对对，
那弄个你，
对，很多人是受不了。我们其实就是很难把这个快乐延，就是说延时享受快乐是受不了了。我就想现在搞，现在搞，就这样。
对，然后那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抽烟它其实是，其实有一本书是这我这观点是来自一本书，他说这本书能够让你戒烟。我看了2遍，然后每次我想抽烟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再重新听一听，你知道，就像，
我知道这本书，但是因为我不抽烟，所以我没必要看，是吧？我也没看过，很出名这本书是。
对，那群里面的一些听众可以看，就是它里面在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就不是的，就是说抽烟它只是你被骗了，就是渴望抽烟和享受抽烟其实是两码事。就我们渴望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是说大脑里面会分泌很多多巴胺嘛，然后。这个时候是渴望，但是多巴胺不代表快乐，就他渴望一个东西和快乐其实不是画等边的。就是，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举个更加常见的例子，就比如说打游戏，就是 我不知道动作你有没有打那种竞技类的游戏，比如像英雄联盟或者 DOTA 这种游戏。
嗯，我打竞技类的，但是没有打这些。那 CS 那种算不算竞技类的？也算吧。对对对，那种的我打 CS 啊，也打很多竞技类，非法不就竞技类嘛，联网，然后跟人几输赢。
CS 它有一点不同，就是它每局它可能会，我也玩过，就是它可能会比较短一点，它不会那么强调出那种团队，就比如说我有段时间打到它，就什么叫成瘾，就是它其实给我带来痛苦的，就是比如说我打到它的时候，比如一直输，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种人，就是打游戏然后他一直输，那他情绪其实很糟糕，你在旁边其实能够看出来，就
对对对，很多都是这样。因为你其实就会迫使自己，我经常这样说嘛，我就说，其实不是你玩游戏，是妈游戏玩你。
对，就他其实是，他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成瘾性行为，就是说，他其实是想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没有获取到真正的快乐的，就旁人是能够很清楚的看起来，但是他要不断的欺骗自己，就是说，其实是能够获取快乐的，直到最后变成一种强迫行为，就是。想要戒，但是又戒不了，想要停下来这种行为，但是又强迫，又某一种力量强迫自己去重复这个行为，无论是打游戏还是抽烟。但其实如果说识破了他，就比如说像我玩DOTA，就是他让我玩游戏的一个本质哦，就我思考下来的一个本质哦，就是说他有一种赌博的性质在里面，就每一把他会控制他的胜率50%嘛。然后一旦输了的话，我们会更想的说去开下一把，然后去赢，就是他一旦把他的奖励机制与和他的那随机性结合在一起，那他本质来说他就是一种赌博，这是赌博的典型的特征，并且这也是赌博能够使人上瘾的原因。因为我们人在分，就是这个书里面写的，就是我们人在分泌多巴胺的时候，如果分泌的多巴胺它是这种说可以预见的，那么它其实它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如果说里面加上一些随机性的东西，就是我按一个按钮，它如果说就分泌多巴胺，那这个时候它对我的刺激还不是那么强。但是如果说按钮按三遍，其中有两遍是有多巴胺分泌的，那这个刺激感会更强，就是有这种赌博的性质，时候会更加强烈。
嗯，钓鱼佬也是这种态度，喜欢钓鱼的。真的，其实钓鱼我们外人来看是特别痛苦，但是对他来说，哇，晒了个黑七八蛋的，然后他确实能从中得到快乐。后来我跟他们钓了几次，后来我发现，哦，我也不能钓，为什么？因为确实容易上瘾，因为你把鱼钩甩下那个时候，你就期待着鱼上钩，而且鱼上钩了，如果那个鱼比较大的话，你会非常兴奋，但是你不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钓过鱼，如果他的鱼一旦是十斤，假设是十斤。你是不能够说啊，我5分钟就能拉上来的，不可能的。你要拉个一两个小时有可能，因为鱼的力气非常大，你要在这一两个小时之内，一呢，你的技术不好，有可能把这个鱼竿给搞断，要么把鱼线给搞断。因此呢，那一两个小时之内，你始终处于一种，就是你还不知道你能不能获得的状态。你知道那里有个鱼，它不停的在游，你不知道你怎么把它搞上来，就这样。结果很多的钓鱼佬都是靠这个，就是说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钓上鱼，即使钓上的话，在那一两个小时之内你再遛它，但我不行。后来的话我就觉得，所以钓鱼佬能够24小时一直钓，我就觉得是这样，就是多巴胺嘛，我不知道是不是分泌多巴胺，反正
是
很兴奋，你知道吗？后来我才知道啊，我去钓了几次之后，我就决定不行，我不能搞这个，因为你确实太浪费时间了。
就他总体来说，就是总体来说，他其实是没有带来真正的快乐，但是他会怎么说？他会有那种成瘾性，抽烟，
对对对，
抽烟也是这样。就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很沉迷游戏，基本上也是同样的套路。然后识别这个套路之后，其实就会好很多。就是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理论，就是说，他自控力其实就是代表着说自省的能力。就是说你自我的意识的能力，就举个例子，就什么时候我会迫切去抽烟，就是我大脑里面是有两个声音的，一个说啊抽烟，另外一个说不要抽烟。那什么时候我会去拿起那根烟然后开始抽，就是那一个想要抽抽 那一个想要抽烟的我会直接占据主导，然后去关闭另外一个声音，就关闭另外一个不想抽烟的那个声音，就是说你不要再说了，就闭嘴。然后那个声音消失了之后，没有了这种挣扎，没有了这种自我会把它翻译为说自省的能力吧，然后或者说对，翻译为自省的能力，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开始这种说失去控制，是一个东西。
我认可这一点。
然后我最后在这抽烟这个话题谈太久了，感觉动格就是可能需要就是可能需要这种熊大这种就是说有深刻的这种戒烟经历的才会比较感兴趣。然后我总结一下，然后聊一下其他的一个工作上的问题，也请教龙哥一些问题。他其实是就我戒烟的这个过程中，为什么说与安小姐的经历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因为我以前就是会安小姐其实她的那思维方式，她有一个有一个特征，就是如果某一个人取得更好的那一个成绩或者是成就，他会直接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个人他是一个更加聪明，更加聪明，有学习的天赋，是吧？就是他会直接说把他绑定到一个不可控力身上，因为天赋就是老天爷给的，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吧？然后就不会再继续思考。然后像我之前我戒烟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我把能不能戒烟成功把它绑定到一个同样是不可控力，就意志力，因为意志力一个人生来就有意志力或者生来就没有，这是我们普通人的认知，也不是普通人，大部分人的认知。所以说一旦这样做的话，我就会去放弃思考，就是因为我会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我为什么抽烟是因为我没有意志力，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停止思考了。那我怎么说戒烟让自己更加有意志力，怎么更加有意志力，不会再问了，因为意志力我内心认为它至少是我以前我认为它是一个恒定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停止思考，然后开始自我PUA，说怎样怎样怎样，自己怎样怎样的去强化这种说自己的这种说自我身份认同吧，就会把自己定义为说一个戒不了烟的人，一个意志力差的人。然后呢这一种自我意识他又会去赢，就他强化了之后，他会又去产生下意识的这种说结果，他变成一个循环了。我的自我意识里面，我是说自己是一个意志力差的人，所以我戒不了烟。然后我下次我再尝试戒烟的时候，又去强化
了。其实自我是实现的一种预言，就是
是的。然后戒烟就谈到这里。然后我说
可以说
我工作上的这种说疑惑，然后也问一下东哥一些问题，就是
可以。
就我上次我工作了有六七年了，然后像我之前就是我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其实互联网是很火热的，就是我当时我的印象里面都是到一家公司上班都是直接坐在过道里面，就是工位上面都是人了，然后直接坐在过道里面，然后就是一个临时工位，然后人来人往，很挤很嘈杂，然后大家都在卷。然后这两年呢会变成一种什么情况，就是那楼都空了，你知道吧？然后稀稀说说说说说的坐了几个人。然后我有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那个招聘水准是越来越高，就是包括对年龄的限定已经不是35岁了，就很夸张，就是他的那个招聘要求都变得很夸张。然后东哥，我听你电台，我知道说你做的不是这种说，你做的是偏向底层通信的这一方面哦，就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
啊？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没有接触，就是说互联网嘛，互联网是最热的，因为我是做通讯的话，实际上是要传统行业吧，只能叫传统行业哈，其实。那个就卷的是没有这么的剧烈，因为我说实在的啊，我觉得你如果做事情的话，做这个互联网是最讲究你能力的。就是我一直现在比较沉迷于，哎，你如果把一个产品做好并且卖出去，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对企业端 B 端，你知道吗？对 B 端的话，实际上 更多的是讲关系啊，讲人脉啊，就好像是你修高速路的话，我就打一个大家都理解的例子，修高速路的话，你知道吗？只要你有关系，你都可以去修的，而且修高速路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不要听他们瞎扯，高速路就这个样子嘛。虽然我不会修，但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而且你能不能中标？也不是说哦，你修路修得好，因为大家都修得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这样。反而是对这种客户的，就是你要把东西卖给最终用户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考验人的。比如说你说哎，互联网很火的时候，我相信它刚刚起来的时候会比较火，但是现在我仍然认为是，怎么说呀？因为它可能就是有几大 app， 然后占据了我们所有的时间嘛，比如说我们用微信啊，社交可能用微信，然后看视频可能也用微信，大概就这么几大集团了嘛。你就感觉到哦，好像是天下已定的样子。因为我倒是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将来会进化成什么样子我不好说哈，因为我们总是在强调一个进化的什么样子，就是说看改变，很多人也都是这样问嘛，包括知乎上也好，当然没有人问我，因为我名气也不够大，也经常预测错。但是我相信一点是，我们为什么不去关注固定不变的东西？比如说哈，在很久以前我们都是发短信嘛，发就一毛钱一条的短信，然后我们肯定是即使是20年前也是这样，我们有通话需求，我们有通信的需求，这个需求是没有变的。你看看，包括微信，它也是在做。以前还有飞信，有 QQ， 就是说，这都是其实是人类不变的一个需求。就是说，基于这个不变的需求，包括我们购物的话，我相信10年以后，即使2050年，大家仍然是想要的一个东西是便宜一点、好一点。就是说，能基于这个能做出来是比较好的。这是我当然不成功啊，因为我是最近才会思考，因为我也一直在打工。比如说你想想，你小时候你去买一个月饼也好，买一个什么东西也好，你一定想的是，哎，有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是比较便宜，然后质量比较好，有没有办法可以买到？其实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也好，我相信这个需求是永远不会变的。关注这一点，然后以此建立起一个商业模式来，我相信会比较好。但是这只是我的一种思考吧，但是我现在也没有很好的实践，包括我尽量想向这方面发展，因为很难做弊端嘛，弊端你很难说哦，我这个高速公路就是我修得好，实际上不是的，你更多的你中标是更多的其他的原因，你要有关系啊，就我们所说的关系，很多的时候这个关系是你生来就具有的，而不是你努力的。
对，这个是，然后我之前听栋哥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听一个电台，就说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沙漠里面，它其实种不了树的，就是我们应该去要找其他的这种说地方，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做图B 类型的，就包括我也接触过一些同事在做这些东西，确实是很混乱，因为它很接近于权力。
对对对。
就是它的结构，它的结构就是以权力作为导基准，为导向的，就是有权力的人他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他相对来说，不是相对来说，他就是要乱很多。
对对，就比如说你是前端，你如果现在去看一个，因为你年龄比较小嘛，你随便看一个学校报名也好，还是提交什么资质也好，你看那个前端你就能疯掉。但是那个前端你知道吗，可能是 ASP 做的，也许是 GSP 做的，有的还是什么做的，然后你还不能续传，你每一步操作错了又要重新传。比如说你学生报名的话，可能200个人同时报名，那机器就崩了。对，但是那个项目可能有2000万。就是你很难说哦，我的技术有多好，实际上你拿不到那个。尤其是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我们程序员每个行业中都有嘛，比如说你是在给中国电网也好，给中国什么的也好，那个技术是 不先进的，我相信是不先进的。这个我相信很多人不会去质疑什么，但商业公司反而是比较先进的。即使我们说啊，淘宝做的不好啊，或者是腾讯做的不好啊，或者什么，但是它已经是这里所能做到的几乎是最好的了。就是说是比起那一些来，因为它是它自己去找食物嘛，它是，当然它也有很多其他的我们不说了，但是你确实对个人用户来说，我相信。嗯，个人用户，因为你要自己掏钱的话，你会识货嘛？你会有这种需求嘛？就是说，我要买一个东西，买最便宜的，我这个通讯啊是更方便一点啊，或者是什么，就是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是其他的行业可能没有这个需求，就是需求是你是不是谁家的孩子呀，或者是什么，那个是更重要一些。以我现在来看是这样。
嗯，就呼吸的产品。来说，他可能强调的是谁能够胜任，就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那这个东西用的更好，那我们就用。然后我也有这个想法，就是以前我一直在纠结说，代码怎么写是好的，什么样的代码是好的。然后后面我发现，其实这个东西是没得谈的，就它的影响力太小了，就哪怕是好了之后，它没好透，你知道吧？就它好了之后，它也没人知道，所以说是要产生那个更大的那个影响力。比如说做出一款成功的产品，那别人会说 ，OK， 那这就是谁谁谁做的，这个产品是谁谁做的。那一听哦，这个产品我用过，那认同啊，很多东西就随之而来。然后在至少是我有这种，就是我也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说真的想要做个体的创新哦，就是其实可能是很挑环境的，就是我不知道动作有没有一些同学说，就是他自己有这些想法，有这些产品的点子，这些想法，然后他执行力很强，他自己能力很强，但是他在一个环境里面他不好，但是他可能去了另外一个环境，换了一个环境之后就好了很多。就比如说去了国外，然后这种比较鼓励创新的，也比较讲究这种说自律。有秩序的竞争的这种情况下，就是有没有这种案例说发展的比较好？
是有。你说国内的话，很多的时候，国内的话，像我很多同学也都是打工嘛，但是也有人确实是混得非常好，比如说踏上了一个，比如说新能源呀，他就直接起飞了嘛，这个确实，我认为这个是靠命的，你确实你怎么知道，他会突然踏进这个，但我有一个国外的，在国内他就写代码嘛，后来去国外，你知道他做什么？做能源，也是做能源，但是也不算是什么新能源吧，反正也是做能源类的。然后呢，给那种叫什么，就是实验室，你知道，因为他也是在中国这边是读博士嘛，在读博士，然后他去就是他在实验室中。就是人家卖给中国的这一个东西，然后他就跟这里代理商关系好了，你知道，就代理商关系好，因为他在中国这边是当个副教授，他在大学里当副教授实际上是比较苦一点的，他升教授他说难得要死，然后他就搞了个机会去了加拿大做什么叫交换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他又找到了这个代理商，那个代理商就说啊，要不你在这里搞这个。就是帮他代理这些东西嘛，然后他搞，然后就真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代理商。然后因为他又了解这个实验设备，然后就做这个实验设备整套的。以前你在实验室中可以用，就是我可以到露天里可以用。露天里可以用，就是需要一些配套的能源，你知道吧？他说我可以提供这个能源，然后慢慢的就从一个很小的这个项目，然后慢慢的去做，后来的话。他就又投资嘛，就有了一些钱投资。我不知道，你知道现在那个什么，那个有一个厨房里很没有用的东西叫空气炸锅，你知道吗？
对，
他是一个不知道他改进的还是什么。后来我看他不停的靠这个空气炸锅这一类啊，然后又赚了很多很多钱。他在加拿大那一边就是几乎是他们发明的吧，算是发明了一个。反正我买了我是不用的，反正就是空气炸锅改良型的，因为大家都是比较追求健康一点嘛，然后我不用油炸，就用空气那样炸。然后呢，他做的一个什么门类呢，因为他一直在做户外这一类嘛， 就是我出去吃户外的话，我仍然不用油炸，就是靠它那个能源供起一个空气炸锅这样的能源出去。然后呢，我看它也是还挺厉害的，我经常看它发个朋友圈，然后销售额有很多很多，就这样。它在加拿大，但是它以前确实是写程序的。你说它为什么成了发明家？哦，这个也不好说，以前我也没看出它能成为发明家的潜质来，很有可能就是他找到了他热爱的地方，或者他有在国内当副教授，我们看到他忍受不了的痛苦，可能我们认为他很爽，但是他自己很痛苦，但这都是自己磨出来的，就是我们他自己总结的话都不一定能总结得很好，更何况说我们我了，我只能够通看表象嘛，就知道他赚了很多钱，然后买了一个比较大的游艇，不是那种小皮划艇，就是确实有点大的游艇，但是也没有说那种超大的吧，反正也比较大的，然后就这样。那是我目前可能就是我觉得比较成功的，也不能说最成功的，就比较成功的。当然我也只是很世俗的用钱的方式来衡量哈。也许有人更快乐，但是他不发生业，因为这个就比较喜欢秀嘛，回来请我们吃饭，来，就这样，就这种的。我挺喜欢他的，倒是因为每次回来都他买单嘛，因为他最有钱，但是他买单。像我们同学聚会都他出钱，就这样。
我其实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之前一直说啊，我想做一些事情，无论是写博客也好啊，参与开也好，但很多事情都一年过了一年，然后原封不动，然后我想了一下，然后我又去看了这种说一些案例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我自己的总结，就是他在一个环境之中，然后在一个环境之中，他去做出一小点的这种说小非常小的步骤，然后这些小的步骤可以收到正反馈，就这个非常关键。然后这点一点一点小的这种说积长起来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成就。然后两个关键点，第一个是要非常小，就是他其实一开始就是很多时候他都不是说想着说要去达到一个很高的目标。而是他可能就自己感兴趣也好，但是他所谓的感兴趣，就是我们所谓的感兴趣，其实是正反馈，就是我理解是正反馈，就是如果说我打游戏，打了之后，就是比周围的小朋友好，或者比其他人好，或者比网上对比之后好，然后我收到这正反馈之后，我就说我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但其实并不是说我天生就喜欢这个东西，而是因为周围人的反馈，还有我自己心里面的对比之后。他产生的这个正反馈让我觉得我感兴趣，那其实是一个正反馈的东西。然后比如说你这个步骤很小，然后又有正反馈，然后这个东西会慢慢的慢慢慢的累积，然后最终会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质变。
我也认同这一点，因为我其实不是很认同，就是说啊、哦、这个小孩天生干什么。你会发现这样一个事情，这个小孩能做的事情啊，我又想举足球的例子，就是说你看在中国这个环境下，你很难说中国足球实际上是很难踢出头来，你知道吗？就很难踢出来。但是中国的小孩如果他的父母把他带出去，实际上还有一些是做得比较好的，包括网球啊足球啊，但是他们可能就是说不会加入中国国籍，包括现在有一个日本的、啊、在哪里就是中国人嘛，然后还他就是中国可能想规划他，人家说我从小就出去了，所以没有加入中国国籍，就这样。其实你说这个环境也是对的，比如说你中国足球的话，哎，对啊，今天这个中国跟这个啥我还没看呢，但我也不想看，但我相信应该赢个输个几比几不成问题吧，就中日这样对比的话，其实你说这个环境也确实影响了很多。但这个好像我们又谈得太过于遥远，但是具体的个人来说，你会发现这样一个情况，你的父母干什么，其实非常非常影响小孩子。你会发现，你看看，很多足球的话，他的爸爸就是踢足球，或者他叔叔是踢足球的，包括打拳击的也是，梅威瑟他叔叔啊，他爸爸都是顶级的这个。拳击运动员嘛，你说他是不是天生如此呢？也不是啊，你能理解我说的是什么？还有就是很多收养的小孩，比如说中国这边有人收养嘛，然后他到了国外，他就跟他的收养父母是一样嘛，结果 在中国的这个小孩可能就他弟弟也好，这双胞胎也好，他可能就是跟国内这个父母是一样的。嗯，我觉得环境会影响人非常非常多。
喂，东哥，
喂
，OK，
哎、
然后，啊，听得到，刚才突然有一点奇怪，就是那然后我其实是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说。就其实是我们是可以去创造这个环境的，就是不是大的环境，而是小的环境。然后通过这些创造一个小的环境，然后在里面有正反馈之后，有了更大的那种说能量，然后可以去创造一个更大一点的环境。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像我还会扯到戒烟，就是说戒烟这件事情，然后我比如说我想找到一个人来说嘛，就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有认同感，所以说。我想创造一个戒烟友好型的环境，所以说我去远离其他吸烟的同事，但是，所以我就今天来找东哥说，那我们来聊一聊，就是然后聊完之后，我也可能会自己说听一听，这也会给我一个强大的成就感，说 OK， 我有了这么多的总结，就是我感觉这是一种不是说我更倾向于说不是去直接说去做一个巨大的环境的改变。而是说一点一点的这种说自己去寻找这种小的环境，就包括说之前听其他的电台也好，就是说会有这种说为什么做这个电台啊，或者说为什么说会有这种说群啊，因为大家去创造这一个有一个正反馈的环境，就是我说什么东西然后有其他的这种说感兴趣的人来验证我的这个想法或者沟通交流，让我觉得我的观点是有价值的，不是说是对的，就对与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能被人听到之后有引起讨论，有引起沟通和交流，然后这是变成了一个正反馈，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这点我也认同你，包括当然我也没取得什么成功啊，就是做电台这件事情也是这样，就是你会我很喜欢与年轻的人交流嘛，因为跟我一样大的人，比如说我都是跟那种踢足球的是玩的比较多，但是现在踢足球的人可能到我这个年龄就啥也不懂了，你知道，根本不会，他已经完全远离了足球，所以呢我能找到玩的反而是包括现在打羽毛球的都是比我年龄小十几岁的这一种，然后确实也打不过他们，就是说我还是非常包括做电台的话你会发现很多都是忘年交嘛，就有些人就是20岁这个样子，真的是20岁或者30岁，就是比较年轻嘛，但是我觉得哎，这样聊聊还比较好。
对，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然后我发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我特意去找那种说应届生，那种说20岁或者22岁那种聊，我发现他的那一个思想的僵化比我还要严重。什么叫思想的僵化？就是其实也是有一个怎么说，就是说他这个思想僵化这个。扯太远，我把那话题重新拉回来，就是我会发现他其实心态比我还老，就是他不会再去听新的歌，他也对电影不感兴趣，他也不喜欢看书，他然后
是有这种人吧，应该是包括你说的这个现象，我都是有点不认同你的事，比如说你说现在年轻人他什么东西，非常非常有可能的一个原因，你知道什么？人家
不想跟我聊。
对，真的是这样，他仅仅是不想跟你聊，为什么要跟你聊，我为什么要跟你深聊政治，深聊哪些观点，其实人家是不想聊。很多是这样，不会有，如果我什么不想跟你聊的话，我大概都说我不懂啊，你看过什么书吗？我不看，就这样就挺好了，这已经挺好了，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可能是这个，因为现在的小孩聪明得很，他只会找自己的那个圈子，而且现在网络那么大，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癖好，什么样的观点，你总能找到那一部分人，那才是亲人，你知道吧？那种才会是无话不谈，反而是你是同事，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亲戚，或者你是我的同学，哎呦，好像是隔得没那么，你能理解我什么意思啊？他大概就不想跟你谈，我相信不想跟你谈的可能性仅此而已。
有很有可能我才是那个僵化的那一个，
就是他不想跟你讲是最可能的，你知道？包括现在小孩你说玩黑悟空啊什么什么，我即使黑神话的话，你就发现这些小孩都知道，但是呢他就不想给你去讲你知道现在有那种网吧， 比如我家里有电脑有什么的，小孩不在家玩，为什么？因为我为什么要让家长看着我玩？但是他会拿着一点钱去那个网吧里，你会发现哇、哦，那里都是些放了学的初中生、高中生，假期里是可以玩的。他们就在那里玩嘛，玩那种各种各样的联机游戏，也是大喊大叫，就这样，非常的让你就觉得啊，像是我年轻时候，他们家里有电脑啊、其实现在电竞房我也是最近退休，我发现那里真好，但是我进去就格格不入了嘛。哎，你那么老，你像是个啥都不算嘛。但是他们小孩子，因为我是给我家小孩去送个东西，他打电话让我去送个什么东西，我就进去看了一下，哇，电竞房比我那时候的网吧可好多了，真的很好。但是你能看得到平时很木讷，就见面就喊我个叔叔的那种啊，但里面也是拿着鼠标大喊大叫，还指挥着人去打仗。我就觉得哦，他原来只是不想跟我们交流就是了。不想跟我交流，就这样。
然后我听说你的那听众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小孩子，是吧？就有一
些，对对对。
那
对，
那我也借这个电台给他们说一些话吧，就是，就其实他们误解了我们，就是我们有一些东西不同，但其实我们的心理年不是心理年，就是我们和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他其实他的那个认知就停留在那里了。就比如说我现在和我十年前。完全是同一个人，就是没有什么说我就比以前更成熟、更稳健、更扯淡的，你知道？就这种都是扯淡，就是还是停留在那里。然后他们可能说看到这种年龄之后，他们就觉得说，哦，那是大人，那是大人，和我们不一样。但其实是一样的，就其实至少是可能兴趣说是不一样，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啊。对于我们来说，就需要在我们面前说保持一个礼貌得体啊，就我们说话就会一本正经啊，不是这样子。我们私底下哪里有说什么正经话是吧？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是有表达欲，然后每个人其实都是希望说，可以说和能别人交流，不是一定是说别人说，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在公司基本上都是领导说一句话，然后我们就要满足他的那一个认可嘛，就是开始鼓掌。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是要的，不是这种认同感，我们要的是能够，别人有兴趣说和我们来聊一些东西，他可能是反对的，所以我自己也会说去说想着啊，写一些博客啊什么一些技术上的东西，因为一些技术上的东西，我们在工作中是不能说的，你知道，就是因为在工作中说的话，就会也还是刚才说的那问题，就是他把这个动作的结果绑定到他的身份。就是一旦说我说哎，这个代码是不是这样写，然后他就会说那你是不是质疑我的能力是吧？那我的级别比你高，然后就那你是不是哦，这段代码需要重写啊，那我排期又这么紧是吧、如果说我我的级别是比较高的，那有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又什么都不能说，所以我感觉做这种电台什么的都挺好的。
但我也不，我非常非常不建议你如果在打工的话，我非常非常不建议你跟领导冲撞。对，你千万不要冲撞，尤其是技术上的问题。妈的，技术上的问题，妈的坏了，拿他们倒，又不是你的公司。
我真的是，弄哥，你真的是这句话说到我的心底里去了，就不能说，你知道吧？就是千万要忍住。但是我发现也有一个问题。就不说他有一天可能会忍不住，然后说出来之后就炸了。你
对对，我能理解。反正因为在中国的话，我不知道在国外什么样啊，反正你没必要为这种事情去做嘛，因为你领导说的你就按他的做呀。反正说实在的，你的选型方案也不见得对呀。你又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对的。你最好是一个方法是，你如果非要给领导提意见的话，你就说啊，领导，我试了一下，我这个方案比你的差多了，他就觉得哎，你小子啊。对，我不是说你虚伪，因为技术上这个东西啊，哎呀，你用就跟那个用数据库一样，你用 MySQL 也好，你用哪个都可以啊，都可以啊。你就像你做前端，前端有100多个框架。难道你非要证明这个比那个好吗？没有，你就老板选什么，你的上司选什么，你就选什么嘛。反正 总是会坏，你选哪个都会出问题。
那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然后但是我感觉需要把这些想法给写下来，你知道不？憋在自己心里面会不利于身心健康。就是，所以我也理解说动格里面在说一些技术相关东西，我感觉也是这样。就是在公司是有一些专家就按着我的头说，你必须要认同我的这种说方案，按照我的方案去做 ，OK。为了钱认了，
嗯嗯，
但是如果说自己心里面有一些想法，一些小的想法，如果说这些东西可能说不是说非常成熟，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在那个场合是不适合说出来的，但是如果说一直憋在心里面，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至少我发现我自己有这倾向，就是会认为自己是对的，就会倾向于，就是说我是不屑的与你们争，但其实我心里面一大堆话，我觉得我才是对的，然后最终会变成马保国那种样子，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是认为自己的东西是宝贝，然后就是我是在反省我自己，就会认为自己的观点啊，这些东西是真正正确的，但是这种东西又没有与别人沟通，又没有说真正的去实践，
对，
所以我也感觉有写出来，然后也有在做一个，也有在把一些很碎片化的想法，可能就两三百个字，就是我现在就是说，我在工作中我看到一段代码，我觉得我不认同这个写法，我觉得是这样子，然后我就会把它解析写下来，可能就两三百个字，然后发到自己的公众号，然后也没有人看，然后我也想说，我能不能说，就动哥，你待会说结束的时候，你不是会写吗？你可以把我的那个公众号那个贴一下，然后如果说
可以
有一些做前端的这些朋友，就是有兴趣，那也可以看一下，因为就是我以前我在骗我自己说我是不需要别人认可的。就是说我不需要，就是我说出来然后他就是那样，其实那是在骗自己，因为人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是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公众号或者是任何的社交账号我再把我给你写在这个我的网站跟公众号的电台上，但你现在可以说一说嘛，因为有些人也不看公众号也不是嘛，
我的这一个公众号叫代码当如是
啊，代码当如可以，
就是他的我的普通话也不标准，就是代码当如是，就是
我能知道什么意思，代码当如是
就代码应该是这样子，我觉得代码应该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在工作中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我不能说嘛，所以我想要表达的一种就是说我觉得代码应该是这样子，就比如说我说一个点，说一个点，就是会有很多专家说不要有重复代码，然后 don't repeat yourself，然后每一个代码都要进行抽象什么的，但是我不认同，就我不认同，但是我在公司不能说，但是我可以在这里说一下，就是我就有一个反抗的想法，我说如果复制粘贴改能够解决产品经理提出的所有的需求，那太好了，就是产品经理对我们说一个东西，说提一个需求，然后我说哎，这个东西需要加班搞，我想的不是说我这个代码需要复制粘贴十遍，然后改十个地方，然后每改一个地方要很久，不是这个样子，我真正的问题它不是说我要复制粘贴改很多个地方，而真正的问题是说我改了这个代码之后会有其他九个地方直接出 bug，所以我会去想说有很多的这种说被说烂了的这种说代码设计啊什么的一些观点也好，我会提出一些自己的质疑，然后所以我会把它写在这里，就也刚开始写，但是后面我感觉养成这种习惯会慢慢的越写越多，然后如果说有人看就更好。
可以，你就是到时候我发的时候我先发给你预览一下，就是我发这个电台公众号，因为我很多人只是听嘛，大概有些人也许会去搜，然后你最好是有个独立网站什么的会比较好搜，也许有人就能搜到，你如果是公众号里的话只能公众号里搜嘛，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比如说你在谷歌上应该搜不了公众号吧，我不清楚，
谷歌上，对，谷歌上可能受不了，那我准备。
对，你就交流嘛，你就是说我相信你写的越多应该会慢慢的找到合适的人嘛，就这样。
好。
对，就是我电台基本上最后都是请人推荐书或者是什么的，你有没有要推荐的？
来推荐一个，就是如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有很强的输出，就是别坏人，你知道，就是想输什么东西。那这个电影的话就不讲那些东西，就推荐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电影，叫做《契客》，就契约的契，然后客是那一个一克两克三克的克，金克的那克。
我都不知道这个电影。
他好像是德国的还是哪一个欧洲的一个电影，他就是讲那公路片，然后就很愉快，很欢乐，然后就看完之后感觉心情很好，我感觉这样就够了，就这样就非常好了。
你可以把这个还有你的公众号什么你发到发到我发到发给个文字，这样到时候我发布电台的时候就先发给你看看。不过
好
嘞，
好嘞，
要不今天到这里。
好好
好好，再见再见。